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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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空之探究。那因为有一些新学员，即使是旧学员，我想我们经过三个月很长的暑假，到底上一期说了什么，或许印象不一定很深刻。那我用个用一点时间，稍微做一个复习啊。那对新学员也多少有个概念。那其实这本书，各位如果说看这个秩序啊，是民国73年导师完成了这本书，那导师今年百岁松寿啊，所以应该是80岁的时候的作品。那导师80岁的作品，我们现在读起来呢，都还是觉得非常的细致，很深奥，但是呢，条理却非常非常的清楚，不但是在文献上面，而且在修行的这种指引次第方面，都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本著作啊，是一个很好的指引。那我想就我们先把序，导师为什么做这一本书啊，这个序很简要的看一下啊。请看空之探究的序，这个序的第一段的第四行啊，我的发心修学啊，就是说的作者印顺导师的发心修学呢，只是对佛法的一点真诚。对佛法修学呢，诚一中必行一外，如果我们诚一中而不行一外，那么这个诚可能不是真诚啊。导师发心修学是对佛法的一点真诚，希望从印度传来的三藏经律论中理解出行持与义解的根源与流变，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学佛呢，不是只有这样行而已，一定有一些基本的那种义理当作一个修行的理论根据。那光有义理也不行，如果说没有实践，也没办法到达目标所以我们知解对正见，有个正见呢，就好像说有一个很清楚的眼睛那这个实践呢，就像我们的脚知行合一才能够到达目的地。但是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佛典这些经义论的典籍，不管是声闻的或者是大圣的，即使是大圣也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学系，那这里面有很多看起来有出入，甚至有些好像看起来矛盾的事实上呢，这个都是这个不管在行持也好，或者是在义理也好，在印度本身就有一些演化流变那这个演化流变呢，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去这深入经藏恰当的了解，那导师呢就是蛮关心到底什么是佛的本怀，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掌握这个中心思想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佛教呢，其实不一定是以前的佛教比如现在我们那个早晚课敲打念唱这个很多其实是明清的，很晚了，明清这个时候才来的，早期不是这个样子那印度更没有这样的，对不对？那你说释迦牟尼会不会搭印经那是敲木椅，那不一定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都是已经有一些流变。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起源还有它的流变发展？那既然有流变有发展呢，有些那是加以改良，或者说再加以把它精密化，可是呢有些反而是为了适应世俗已经产生很多的方便道，所以这样的演变呢，事实上包含好的也有，坏的也有那我们怎么样去去芜存菁，去刮过蒙光，这个是导师所关心的重点所以这本空之探究呢，虽然说同样一个空字，那导师从四个章节来看这个空的根源跟它的流变发展。好，那从这个流变呢，把握更纯正的，更少为了适应天化、神化、俗化的佛法有些是为了方便说已经俗化了，那这是导师从写作以来不敢忘失的方针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个序呢？主要是导师在早以前中观经论的时候提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 那大家知道阿含经，大家把它看成是声闻圣的啊，声闻的经典，套用俗话来讲是小圣的了啊。但是呢，以现在的佛学研究来看哈，它不是只有小圣，是大小大家所共同遵守的一个根本的经典啊。那么中论，大家觉得说，哎，这是龙树菩萨的著作，那属于大圣，
里面没有提六波罗蜜，也没有在谈个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自度度他到成就佛果啊、哦。那么在中论里面，虽然说没有提到这些大圣的那个，但是呢，它里面所提的空义，哦，甚深的空义呢，却提到众生空以外，还提到法空，是共通其他大圣的特有的空的大圣空义的特质。那导师虽然是提出这样的看法，可是有一些学者哦，他觉得感到质疑啊、哦，为什么中论的空，他应该既然是大圣的空，应该是讲般若经嘛，来展扬般若经，大圣般若经的空，为什么是阿含的空的通论呢？啊、哦，那导师想起来这个问题，因为当初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论证，那这时候哎，因为导师在写《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的时候，有里面有一个章节啊、哦，就是谈般若经。那由于导师在重新再看般若经的时候，哎，就心血来潮，会想到这个问题，觉得有必要做一个空呢，整个流变的探索啊、哦，所以就分成四章哈、哦。我们看一下目次，这个空的探究，它就主要分成四章。第一章就是谈阿含经的空。阿含经的空主要是空与解脱道，啊，谈空与解脱道。那第二章谈部派的空，部派的空，也就是我们现在碎戒部啦，或者南传啊、赤铜铁部等等这些，哎，部派的空啊。第三章是般若经的空，般若经的空，这就是大圣的空义啊，大圣般若经的空。啊，第四章呢是龙树论，龙树论的空，就是有这个思想史的发展啊。好，那这四章的空义呢，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我们请看序的第二页。本书的主题就是空啊。那么这个四种不同的空，到底有什么重点上的差异呢？简单的说，阿含经的空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也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谈的空，都是主要着重在断烦恼，啊、哦，修三昧断烦恼，那证得无我我所，大体上都是着重在这方面。哦、那部派的空，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那部派，这里的部派呢，包括碎戒部的部派，啊、哦，阿毗达摩论，那里面也有提到其他，大众部的空，还有其他，经部等等，啊、哦，其他部派的空。那么波这个是着重于法义的论究，就是说重点跟阿含经的空稍微有一点点差异啊、哦。阿含经的空呢，它着重在行持，特别是断贪嗔痴的烦恼。部派的空呢，有一部分就着重在法义的论究了，啊、哦，比较，因为部派他们事实上有一个蛮重要的意义啦，也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大家有修行上的问题，直接去请教佛陀嘛，啊、哦，就马上可以面对面解决。可是佛陀一灭度以后，哈、哦，那刚开始佛陀一灭度以后，弟子们非常惶恐。怎么办呢？世尊不在了，那我们怎么修？那时候经典还没有笔录啊，还都是在口传啊，哦、那开始就由大迦叶尊者来找几百罗汉啊等等做这个经律论，主要是经跟律的结集。那经律结集出来以后，佛陀的开示散说各地嘛，对不对？这个地方哦，对在家中讲空哦，那个地方呢，对有很多已经外道出家很久，已经有戒定功夫很高的人来跟他讲，那层次一定有所不同。 那同样讲禅定啊，对一般初学的人，只是讲一个很初级的。可是有些已经在外道修了很久了，哦，四禅八定都有了，怎么在对这些人讲？所以善说各地，所以部派的论师们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把《阿含经》善说各地的这些佛说呢，做一个综合整理。由这个地方谈三昧，哦，这个地方谈三解脱门，这个地方谈这个八圣处八解脱，哦，那个地方谈十遍处，到底这些禅定之间有什么关系？哦，那四圣地跟缘起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些呢，变成说这些阿毗达摩的论师们，哦，部派论师们，他们就做一番的整理工作，那加以对阿含经有一些不太容易了解的地方做更深一层的阐扬解释，哦，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阿毗达摩，哦，在部派的论书有很多称之为阿毗达摩论书，像俱舍论，阿毗达摩俱舍论，所以阿毗达摩，哦，阿毗达摩这是译音阿毗达摩，哦，那有的翻成对法，对法意思就是说对这个法做一个透彻的深入的研究了解。所以由于佛陀曾经说过，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哦，即使佛不在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对这个法做一个很深入的透彻的了解，那我对这个法能够掌握住，哦，能够证悟，哦，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就能够见佛了。所以他们阿毗达摩论师呢，就对于佛所开示的这些教法做很精研的研究，哦，对法做个深入的研究，哦，因为阿毗也有殊胜的意思了，哦，就解释成为殊胜的法，有这两种解说。好，由于有这样的时代需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所表达的空呢，哦，大家跟着佛陀修学，大家很直接的就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那部派这个时候，很多经典有待确定，啊，有待于再进一步的阐扬，啊，所以着重于法义的论究，啊。那《波尔经》的空呢，是体悟的深奥义，啊，《波尔经》的空，它除了说，由于阿毗达摩论师他们有做一番整理了解以后，可是呢，对这个法经过深密的分析的结果，能够证得无我，这个在阿含经就有，部派也没问题。可是呢，对这个法，如果说这一直分析，结果最后呢，如果跑出来哦，这个法是实有的话，会变成所谓的法执。哦，虽然没有我执，可是跑出来法执，那这个也是大家所不乐见的。所以《波尔经》为什么谈空？哈，哦，它有一个主要对峙的呢，是这些所产生出来的法执。它要进一步加以对峙，哦，我们举个最清楚的例子，比如说《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对一切苦厄，这意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照见五蕴皆空。本来五蕴呢是组成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要素，色受想行识。那么这在《阿含经》也好，部派也好，都是着重在分析色受想行识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呢，在般若经大圣的经典的时候，他说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受想行识亦无，五蕴都是如此，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什么？没有六根啊，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无六尘，这十二处呢也把它无掉，把它空无，不能够执着它实有，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在谈十八界啊。所以蕴处界统统要观空，不要有这个法执，哦，啊，无苦集灭道，这是没有四谛啊，对不对？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十二因缘十二缘起的流转也好，幻灭也好，还是不能够执着法有，要把它观空。所以这样的一个般若经所谈的空，它是对峙有
现执着的法有，要更进一步体悟的这个深奥义，写在这里，好、哦，特别的深奥义。那这深奥义里面有提到，其实就是深深的涅槃，深深的涅槃深义啊、哦。那么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中论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偈颂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法就是缘起，我说即是空。这个我其实就是我们了啊，我们说它是空。所以我们要注意，般若经在谈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要正确把握般若经的空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注意这句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般若经所谓的空呢，其实就是缘起。你要正确掌握空，其实要正确掌握缘起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而这个空是假名，空当下就是中道，空当下就是中道义啊。但是呢，在阿含经里面所谈的哈，主要是这个缘起跟中道。那般若经呢，比较常谈的，谈的比较多的啊，就是空性跟假名。那么有些佛弟子，哦，没有把它融贯起来，结果大圣的就呵斥这些啊，说你们是小圣的、逍遥败众的等等。可是呢，这个阿含部派的啊，这些修学者、声闻的人，他就说你这个大圣非我说，就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啊。但是龙树菩萨很巧妙的哈，把阿含经的缘起中道跟般若经的空性假名做一个很巧妙的结合。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把这个把它贯穿起来了。由于缘起就是空，而空、哦、空它是一个假名的安立，并不是说你又执着这个空是什么东西。那么缘起、哦、在阿含经讲缘起是中道，不落两边，不落一意长断生灭有无来去等等两边。所以这么样一贯穿起来，缘起是空性，空性是假名，空性中道，就能够把它贯穿起来、哦、所以这龙树的空呢，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大乘佛法挂号起来的大乘佛法，其实就包括般若经跟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啊，不离佛法。这里的挂号起来的佛法呢，就是阿含跟部派。所以龙树菩萨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声闻的这阿含部派这些跟大乘啊，能够做一个很巧妙的结合啊，哪些地方是相似？共通的地方，哪些呢是不共的地方、哦、所以龙树菩萨这样一个巧妙的结合影响非常深远。所以龙树菩萨有几部重要的著作、哦、我们可以分成一个是深观这一类的，一个是广行。深观这一类的像中论，这谈甚深智慧观察的、哦、这一类，但是它里面所谈的呢都是阿含经啊，它没有引用大乘经，它直接从阿含经，即使是声闻们大家都共许的经典直接来做申论。所以也就是说，直接从阿含经来看，你可以掌握到缘起中道，那就可以得到解脱了。但是龙树菩萨发现到在阿含经里面着重在解脱道，对于菩萨的广大行没有很充分的表达出来。即使在部派里面、哦、像南传那个南传大藏经里面有本源部，就本生坛，我们在大乘藏是编在第三册第四册的本源部。如果南传大藏经呢，它是属于这本生坛这一部分。虽然说本生坛有谈一些菩萨行，但是呢，在部派的各个部派呢，并没有给它非常赋予很高的地位。跟阿含经比起来啊，没有对这个本生坛给予特有的尊重。那么，但是在大乘经典，在这一点就发挥得非常好。好、哦。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修六波罗蜜，怎么样度自度度他，怎么样到成佛。所以龙树菩萨就注解般若经，注解般若经成了一部很重要的论，就是大智度论，它是注解般若经的、哦、25000颂。 如果是我们现在汉译的，就罗什的《大品波罗经》。另外呢，还有一本蛮重要，也是广大型的《十住毗婆沙论》。那这是解释华严的十地经，所以大圣经典像《大品波罗经》啦，或是华严的十地经，这重要的经论，龙树菩萨都加以充分解释，来好好阐扬广大的菩萨行。那由于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努力啊、开展非常博学多闻，又着重在智慧的解脱道，又着重在慈悲的菩萨行，这么样的发展出来，影响非常非常深远啊、所以《大智度论》呢，被称为佛教百科全书啊啊、而且龙树菩萨被称为中国的大圣八宗的共主，影响非常的深远啊、那么这里说，大圣佛法的一切法空，不离佛法缘起中道的根本立场，是中论啊、中论是理论，也是中观，也是实践啊、好，那这一本书有分四章，我们第七期读广班谈完了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目次，它含空与解脱道。我很简要的来复习一下啊、我们上一期谈的什么内容。首先第一章的第一节引言，引言主要是说，在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空呢，有些是谈的空屋啊、空色等等，主要就是一些寂静处。那慢慢慢慢呢，就是除了这些人间的空屋空色的那个寂静处以外，也有提到天上的空宫殿。那除了这个处所以外呢，慢慢慢有的人他在修禅定过程当中体悟到这个空寂，那就有所谓的空三昧这样的语词。那么在修学过程当中，不会受这个色声香味触五欲种种的杂染啊、就有所谓的空诸欲或空五欲，那么也没有我的执着，没有我所的执着，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空啊、所以在引言这里面就主要提到空心解脱啊、就是没有贪嗔痴种种的杂染，就是所谓又有空心解脱的语词，那就是出世间空性来表示涅槃啊、所以在引言里面就提到说，在阿含经所谈的空呢，到底主要谈的那些内容，从最普通的空屋空色，提到空宫殿、空三昧、空住，或者是空诸欲、空五欲、空世间啊、到空心解脱等等，也就是说，先大略的谈谈哦，有哪些地方谈到空啊、那么第二节泛说解脱道，就说那空跟解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想要得到解脱，那跟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这里面就先谈谈怎么样能够得到解脱，我们在修学佛法怎么样得到解脱。基本上虽然说有各种不同的法门，但是呢他所要的资粮，所应该具备的资粮，不外乎戒定慧，就是我们清净我们的身心，那有一个稳定的心啊、能够专注，那有引发无漏慧。所以要达到解脱呢，这里面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清净思罗，就是说我们特别是道德的规范要留意啊、如果说自己罪恶很多的话，想要升天都没办法，跑三恶道都来不及了，还想升天，还想求解脱，那当然很困难啊、所以这基本的我们在道德在性戒这方面要很严格啊、那么有清净的戒啊，得到定，要有定为基础，才能够引发无漏慧。那这个定的基础，最少要味道定啊，要出禅之前的味道定。那么引发无漏慧呢？啊，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以老师的成佛之道来说，就观四谛或者是观缘起啊，观苦集灭道这里面，或者观缘起。那么在智慧虽然那么多，比如说一个人他知道怎么样来做电脑，或者说怎么样来发明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工具，这个当然需要一点聪明啊，对不对？但是在佛法里面所谈的智慧呢，主要是有共相的智慧。我们刚刚提到定啊，定至少要味道定。那这个智慧呢，有智相，又称为别相，别相的智慧；另外一个又称为共相，共相又称为总相。那么真正能够引导我们得解脱的呢，并不是说只有我们戒行庄严就可以得解脱，也不是说有甚深的禅定就可以得解脱， 因为像我们世尊在还没悟道之前，他跟了两个老师学习，他们都有很深的禅定啊，对不对？可是他们在佛陀看来，他们并没有真正得解脱，哦，还在三界里面，在色界或者是无色界，还是在三界轮回。真要得解脱呢，事实上要有智慧，但是智慧有分成自相的智慧跟共相的智慧。自相的智慧，比如说地水火风，你知道地是坚硬的，但是你知道地坚硬，不见得能够知道水的湿性啊，或者火的暖性、风的动性，这是个别个别要去了解的。好，那什么是共相的智慧呢？这里就点出一个重点，像三法印这一类的，哦，就是共相的智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这个行就是有为法，凡是会生住意念这些有为法，哦，通常叫行。只要是有为法，那一定是生住意念无常，哦。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嘛，对不对？以前我在大学啊，还是在家的时候啊，留头发，洗完头以后要拿那个吹风机吹干啊，结果放在五斗柜的吹风机拉不出来，一用力拉的时候，把我一个学长很精美的那个瓷器啊，上面写什么什么什么纪念，砰，就一下打破了。我很紧张啊，硬着头皮想要给他责备一顿也甘心啊，哦，那这个很苦恼啊，东西没办法用钱去赔啊，怎么办？结果很出乎意料啊，我这个学长跟我讲啊，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凡事总有成住坏空啊，生住意念啊，哦，人有生老病死，这事情有成住坏空。啊，也就是说这是无常啊，你不管在身体再怎么样保养啊，哦，或者说这房子再怎么盖的坚固啊，一定离不开无常生住意念的法则。所以只要我们对这个无常透彻了解，那要透彻了解哦，你透彻了解以后能够推一物百物啊，对任何一个通通可以了解啊，哦。所以在为什么体会共相能够断烦恼，主要在这个地方啊，哦，体会无常，你就不会执着哦，这是我的，因为我执就为我所执嘛，对不对？我所有的啊，哦，组成我的东西啊，那一有我所执的话，我所执，比如说哦，我的财产啊，哦，我的名位，我的权利，我的亲人，我的什么人什么人等等，那这些牵缠越多啦啊，哦，牵缠挂碍越多的话。或者说你执着越深越紧，细有的越紧，那你这样的话，即使有人并不是直接来侵害到你，而去稍微波动了一下你所贪着这些东西，一波动以后，因为你太细服着它嘛，就会受到牵连。特别是你越执着的，那牵连波动的越厉害，哦，所以佛陀很有智慧，我们真正断烦恼，虽然烦恼那么多了，掌握一个大的原则，无我，掌握一个无我。所以凡圣，凡夫跟圣人的差别，主要就是有没有证的这个无我，还有没有我执、我所执。所以呢，像无常啦、啊、无我啦、啊、空啊、涅槃，这些才是诸法的共相。能够悟的这个，才能够得到无漏慧得解脱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谈。梵说第二节，梵说解脱道，这里面所说的啊，哦，那解脱道跟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有人讲佛门是空门嘛，对不对？这空门不是说哦，四大皆空，什么是四大皆空？有人讲是九色财气啊，这是一般人的讲法。佛教所说的四大啊，哦，是地水火风啊，哦。那我们谈到解脱跟空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妨想想，真正要得到解脱，那是要证得我空嘛，对不对？证得我空就不能有这个我的执着了啊，哦。另外呢，就是法空了，所以空与解脱道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得到解脱就是要证得我空。我空从人来说啊，哦，又叫众生空，就是对我，像金刚经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就是没有这个我执的差别。你一有我执的话，那就有你我他、男女啊、老少啦、大小种种的对待啊，哦。所以我空又称为众生空。那同样的，我们对法也不能执着。所以这个解脱道呢， 与空的重要密切关系，就是我们要悟的我空法空。那进入呢，就是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些来下手。好，第三节就谈空与心解脱。既然解脱跟空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真的解脱并不是身在解脱嘛，主要是心在解脱啊，对不对？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之所以成佛受人家的供养尊敬，并不是说他金刚不外身啊，或者说是永远长寿啊，不死，其实不是，主要是他悟了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真的解脱呢，事实上是心解脱啊，没有这个种种欲的烦恼的杂染。那么心解脱跟空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啊？那么这里谈到心解脱，就有提到四种心解脱。四种心解脱啊，我们看一下21页好了的第一行。四种心解脱呢，一个是无量的心解脱，再来无所有的心解脱，再来是空的心解脱，再来是无相的心解脱。那这个第三个的空的心解脱呢，也就是这个重点，我们这里所要谈的重点。所以心解脱有这四种。好，持续有点不太一致，没关系哈。这空的主要意义呢，是无我无我所，我就是我执了哈，没有我执，没有我执的话，那我所有的名位啦、什么什么这些，当然就没有细数，所以就无我所。那这个无所有呢，在经里面有的是有一种解释是无所有定，无所有处定。我们一般讲修学修行要超三界。超三界呢，就超欲界啊、色界，还有无色界。欲界就像我们现在的哈、这人，还有欲界天，欲界天就是六欲天那些的哈、还有三恶道，这是属于欲界的。色界呢，就有初禅天、二禅天，乃至到十禅天。无色界呢，就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再就是无所有处，就是这个无所有处。再最后是非想非非想。那么这里讲到说无所有心三昧啊、有的人他只是修到无所有处定而已。再来无相，无相是从他来不做一切相，就是说不对一切相呢特别加以去思维去观想啊、这有后来开展成了两个了哈、不作一切相，那另外呢是作一无相界，那一切相太多了啦，后来有所以就有部论书呢把它归纳成为十种相，就远离十种相啊、远离哪十种相呢？比如说色相，色声香味触啊、生住灭女相男相等等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太去思维女相男相啊，或者是这东西这个月饼比较好吃啊，那个比较好看啊，那个声音比较好听啊，这个、味道不好等等。你太执着了这些相，太过于执着分别的话，那就是产生烦恼嘛。所以无相呢，它是取这个不作意，不作意就是不刻意用心去思维这一切相。那么另外呢，就是作意无相界，这个无相界就是涅槃啊、对涅槃要心要倾向。多跟它相应思维，这是无相的意思。那这个无量，有的就跟这个四无量心把它相结合了啊。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所以这第三节提到心解脱，就有这四种心解脱啊：空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无相心解脱、无量心解脱。但是随着每一个人修学程度的不同。有的人修，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有的人修无所有心三昧，有人只是修到这个定，四无色定的这个第三地的这个定，可是有的人能够进一步呢，能够断掉贪嗔痴，能够成就阿罗汉。同样的，这个无相，有的人修无相三摩地的，你没有这些女相、男相、色声、香味触、生住灭这些分别，有的人呢，他只是得到无相三昧而已。是一种定而已，有的人可以得到见到位，最深的呢，他一样可以断尽贪嗔痴的阿罗汉，最深的， 也就是说，他同样在，比如说，同样在这个推广班学习，每个人刚进来的程度不一，每个人在这边，哦，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虽然我不是佛，可是每个人听的也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体会跟用心，跟他平常耗药的不同，结果就会有一些出入。就大家同样在一所好的学校，不见得大家出来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成绩啊，对不对？好，所以同样是大家来修无相三昧，那层次呢就有浅有深，无量也的是得到啊，这个四无量心的禅定而已。有的呢也一样，最高的可以断尽贪嗔痴，所以这个四五种无量心解脱，最高的呢，通通可以达到不动心解脱的阿罗汉。那就是看每个人用心不同啊，这也是讲，就说这所修学的有浅有深，最深的都可以成就不动心解脱的阿罗汉。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目次啊，这是第三节空与心解脱。那么第四谈无量，这个就是在四种心解脱呢，进一步来谈这个无量。好，就是四种境界都有这个无量啊。那第五节无所有呢，再谈这一个地方，四种境界都得无所有。第六节无相，再进一步分别啊，无相心解脱。第七节空与空性，就谈这个，就是四种心解脱的空心解脱啊。所以导师的这种安排哈，事实上非常有次第，先总说以后再来别谈。那谈完以后呢，又接着哈，个别谈完以后呢，然后接着又注意到一个问题，注意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有些经典里面，慢慢发现到开始谈的四种心解脱，可是最后呢，这个无量心解脱变成说别出来了，落单了啦，后来不再谈，光提这三种空、无所有跟无相，光谈这个空、无所有跟无相，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量后来被所以戒有部的论书，有一些部派论述呢，把它判定成为有漏的三昧，只是停留在那个禅定而已，并没有注意到它能够引发这个无漏的这个特质，所以后来这个就不谈了，以这个三个为一组。那这三个为一组的时候，到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哪一个为先，或者哪一个为最重要呢？这个就是第八节所说的空为三三昧先到，就空无相无所有啊，这三个里面以空为最先到啊。我们举个经文来看，九十七页的倒数第五行这个经文啊，若于空未得者，如果你没有得到空的话，那么你说我能够得到无相无所有啊，这是没有这回事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先得到空，你才能够得到无相跟无所有。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空为先导，这是这一节所说的。好，所以同样在谈空、无相、无所有，都可以达到心解脱，达到不动心解脱。但是呢，特别谈到他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又着重到空的重要性。那么第九节三三昧三处跟三法印啊，三处三三昧三法印，又有些阿含经慢慢首先提到这个已经后来慢慢不再被谈了，有的用空无所有无相这个为一组，就称为成为一组。后来呢，在经典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组，叫做空无愿无相，也称为三三昧。那如果是无漏，它是圣者的智慧的话，那称为三解脱门，这个非常重要啊。定法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四无量心啊，八圣处八解脱啊，十一切定等等三解脱门。其他的四无量心、八圣处、八解脱并没有称为解脱门，可是呢，空无愿无相竟然被称为解脱门了，可见这三个的重要性。所以空无愿无相要称为三昧，那三昧通有漏通无漏，有漏的意思就是还有烦恼， 无漏就是没有烦恼。如果三三昧讲三三昧，它有可能是有漏的三三昧，有可能是无漏的三三昧。讲三解脱门的话呢，只有无漏的三三昧才可以称为解脱门。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留意了，空跟无相这里也有嘛，对不对？空无相，可是慢慢慢慢呢，无所有又慢慢少见了，反而都以无愿最常谈，无愿比较常常哦，在谈三三昧也好，三解脱门也好。那为什么无所有又会变成无愿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无所有有的只是停留在无所有处定这样一个定法。对于解脱，我们要不愿三有，不愿三有，也就不愿在世间轮回啊。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嘛，对不对？我们在那个有时候做早晚课啊、回向啊，四生九有啊，对不对？好、哦，净土法门啊等等，哦，功德弥陀愿海，愿海，这九有就是有，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三界的众生啊。哦，那么在对一个修学来说，它不是只有仅止于说哦，得到这无所定就满足了。它当然，特别是在初期佛教业力心很强的人，他当然不愿意在世间轮回，无愿啊。那你不愿意在世间轮回怎么办呢？你就不要造作贪嗔痴嘛。所以这个无愿呢，有些经典翻成无作，梵语跟巴利语是一样的啊、哦。有的翻成无作，有的翻成无愿。翻成无愿，重点就是他不愿意再来世间轮回；翻成无作，重点是他不再造作恶业。你如果是不想来世间轮回，这果是来世间轮回嘛？那这因是什么？你不知道，因就是你造作种种的业，感这个三有啊，那才来世间轮回嘛。好、哦，所以不要造作贪嗔痴，你就可以好、哦、能够得解脱和无愿。所以慢慢慢慢呢，这个三三昧啊，哈、哦，就从这一组空无所有无相，转为空无愿跟无相这边来的。那么这个三处，一个语词叫不动处、无所有处，还有无相处。那无所有跟无相很类似的哈、哦，就是空跟不动，它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有密切的关系哈、哦。好，那这个三法印。三法印我一般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嘛，啊、哦，这个法印。那这个法印，如果说跟这个三解脱门对应起来的话是什么呢？无相，这个无相我们刚刚讲过，作为无相界，这是涅槃。所以无相如果跟三法印对应的话，它是相对于涅槃寂静。这空，我们刚刚这边说过，它是无我无我所。好，所以它对应的呢是诸法无我。那这个无愿，我们要了解到世间无常啊，不要去执着，好、哦，那这个对应是诸行无常。所以三解脱门跟这个三法印如果对应的话，彼此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好、哦，好，另外空无所有无相，这个有的也被称为三法印了。好、哦，那三法印的对应关系不外乎这些。好，这个是第九节三三昧、三处与三法印。那第十节就是圣解观与真实观。好、哦，所谓圣解观呢，其实就是假想观。假想观，比如说白骨观，有的修不净观，好、哦、修白骨，当他修成就的时候呢，看到，虽然说眼明法师这么胖啊，那修起来呢也是一堆白骨啊。哦，那觉明法师这么瘦啊，那也是一堆白骨。那他修成就的话，每个都是白骨啊、哦。那这个，可是他现在很多肉啊，他现在不是只有白骨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白骨观呢，它是由修学的禅定力产生的假想。那这个假想虽然是假的，可是呢，对治淫欲啦，哦，还是有一些作用啊、哦，避免我们的产生不必要的烦恼困扰，或者修学的障碍。所以真正要得解脱呢，事实上我们是要真实观，真实观。好、哦，那这真实观是什么？就是观诸法共相。真实观它有包括自相跟共相，但是呢， 真正能够引发无漏慧的是要观诸法共相，也就是比如说以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圣解观这个假想观呢，它虽然说是假想，但是禅定的力量可以帮助他降伏烦恼。这是我们第一章谈到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从第二章部派空义的开展。这部派虽然是讲部派，但是里面其实很多都是在解释阿含经，所以曾经有人跟我建议说这个部派很不好读啊，我们是不是跳过去直接看看大论。其实你如果仔细看，这个是承先启后，而且里面很多都是在讲解释阿含经啊，非常非常重要，例如知道吗？好，我们休息一下。